这边讲。
啊。我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到这诗班的敬拜，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大家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敬拜。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St. Patrick Day 哈，那 St. Patrick Day 是纪念什么？3月17号对我而言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其实当时我跟玉英我们结婚是在3月17号、可是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选那一天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就是 St. Patrick Day 哈，那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我大概去查了一下 ，St. Patrick Day 是纪念一个到爱尔兰的宣教士，他叫 St. Patrick。那这一天是他去世的日子哈，那是纪念他在爱尔兰，让这个爱尔兰从这个异教当中来翻译基督教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开始我想问大家问题，你认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责任，或者是说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啊？敬拜啊。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什么？是传福音，或者说有些人认为是宣教。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想，仔细去看圣经的话，这些所有的这些服事呢，都会有终止的一天。但是什么样的服事是不会终止的？敬拜，因为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之后，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才敬拜那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真神。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年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我们的那个bulletin 上面都有写哈，是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那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的程序呢，稍微有一些稍微的变动。那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这敬拜呢更加的紧凑，更加的流畅，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专注在神的身上。我想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敬拜的服事，但是今天我们也大家也看到诗班的献诗，诗班献诗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用我们的歌声大声来赞美敬拜我们在天上的永生的神。诗篇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神喜悦他的子民同心合一，一起聚集在他子民的会中来敬拜赞美他。在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那到底什么是敬拜呢？什么是敬拜的意思？我们如果去查字典，我们发觉说，在这个敬拜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那在名词里面呢，它的解释就是，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哈。那这个解释就是说，表达对神的尊敬、敬畏和崇拜跟爱慕，就是一种我们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可以是一种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对神的一个表达，也可以是我们一群人来到神的面前 对神的敬拜，就像刚才诗班一样。那它的动词呢，就是说以崇高并尊敬和崇敬来敬畏神，来敬畏神。所以敬拜的意思呢，就是以崇高的尊重和敬畏神的态度来表达对神的尊敬、敬畏、爱慕跟崇拜。所以它可以是一个人对神的表达，也可以是一群人以宗教的仪式来表达。神学家陶恕牧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活着就是敬拜，活着就是敬拜。神创造所有的生灵当中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人有具有敬拜神的一种本能在里面。所以敬拜是人被造的目的之一，也是人被造而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敬拜我们去这位荣耀的神。所以有人说敬拜是一种人对神作为的一种回应，或者说人对神的启示所做的一个回应。今天我想借着约翰福音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如何回应神的作为和启示，也就是如何敬拜神。这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刚才我们看过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日句是常常出现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一个？在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哪一个日句是常常出现的？啊，敬拜哈，你看是不是敬拜？如果你仔细去数了一下，这个敬拜大概有几个？大概会有十个哈，就是十次提到敬拜，可见这个敬拜的重要性哈。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因为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以神的心意来敬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描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北国，在亡于亚述之后呢，亚述呢就把很多外邦的人迁移到北国来，那同时也把很多以色列人挪移到亚述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亚述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能够混杂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可以借着婚姻的关系，让他们不是变成一个纯犹太人。所以呢，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一种不洁净的人。后来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呢，跟这些外邦的混居在一起的人，他们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对撒玛利亚人，他们觉得是一个混血的民族，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洁净的民族。犹太人也非常讨厌他们，而且他们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所以如果犹太人他们如果要从南边往北边走的话呢，那么如果从犹大地要到加利利，他们通常走哪一条？他们会走那个红色那条线哈。大家如果看到是红色那条线，他们会走那一条。那个圆圈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框框的地方呢，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有一个圣殿，他们敬拜的中心叫做基利心山，那就是在那个框框那个地方。 因为你可以发觉就是撒玛利亚刚好横在这中间，横在犹大地跟跟加利利的中间，所以呢他们宁可过约旦河往北走，然后再过一次约旦河，他们也不愿意直接走近的路。可是这次我们看到耶稣呢，特别当他从犹太地要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特别走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的。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地方是向一个他素昧平生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传福音。那一般呢，犹太人不在公众的场合跟妇人讲话的哈。那他们特别是你想想看，这是一个耶稣是一个以一个夫子的身份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不只是跟一个妇人，而且这个妇人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耶稣指出他怎么样，他已经结婚过五次，他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可见这个妇人的生活上面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当耶稣基督指出他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呢马上扭转了一个话题，他问耶稣什么，他说以色列人说敬拜的应该是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祖先说敬拜应该是基利新山，到底哪一个地方是对呢？那以今天的话来说，就说今天我们敬拜神到底是要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教会呢，还是我们也可以在家里？撒玛利亚人他们曾经在基利新山建立他们的圣殿，这个基利新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框框那个地方，好，就是这个图上这个框框的地方。当以色列神带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呢，神跟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他们必须在这个基利新山上呢，来将祝福的话陈明，然后呢，要将咒诅的话呢陈明在以巴路山上。那这就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神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要有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说祝福的话，有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说咒诅的话，目的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话，不要偏离神的话，他们一旦偏离神的话，神的祝福就不在他们身上。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问到有关敬拜的地方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时候将到，那时候你们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将到指的是耶稣基督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回答呢归纳成三点呢，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耶稣回答的是这样，他说第一，以后对神的敬拜不在基利新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犹太人知道他们所敬拜的对象，但是撒玛利亚人却不知道他们所敬拜的对象。第三点呢，耶稣指出正确的敬拜的意义跟态度，也对敬拜的地点的争议给予进一步的澄清。我想今天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进一步的讨论到底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耶稣要告诉撒玛利亚妇人的是说，敬拜的对象与态度比敬拜的地点更重要。这里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敬拜真不真诚？你觉得他们的敬拜真不真诚？他们可能非常真诚，不然他们不会在基利心上建他们的圣殿。今天其实很多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他们对他们所信的 所拜的对象，他们可能非常的真诚，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加的认真，更加的真诚。耶稣大可不必到撒玛利亚来向一个生活败坏的妇人来传讲神的话，而且耶稣可能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会被批评，会被论断。那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呢？因为神爱所有的人，神要向人启示他的作为，他的心意。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我们知道 Mother Teresa 就是特蕾莎修女，她18岁的时候就到印度，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那里。她在1952年的夏天呢，为穷人找到了爱与尊严，因为她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叫做垂死者之家。一个18岁的小姑娘，自己都居无定所，而她每天做的事呢，就是推着一个小车子，在垃圾堆里，在水沟里，在教堂门口，或者在一些公共的建筑物台阶上，把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捡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呢，或者被遗弃的婴儿呢，或者是垂死的老人，然后把他们找回到这个地方，他住的地方，然后呢，喂他们吃东西，喂他们吃药，而且求医生来帮助这些人。他最后他创建了一个叫做仁爱传教修女会，这个修女会有基金有达到4亿多的美金，但是呢，他一生所坚守的呢，就是他住的地方只有2样电器，一个就是电灯，一个就是电话。他全部的财产是一尊耶稣基督的像，3套衣服，1双凉鞋。Mother Teresa 她的一生是简朴的，她的大半生都是在饥饿穷苦的贫民窟里面来度过，但是她又是最富足的，她充满了恩慈、怜悯、仁爱。她的一生向我们阐释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当她在印度去世之后呢，印度以国葬来举行对他的尊敬。他在出殡那一天呢，他身上覆盖着不是他自己国家的国旗，而是印度的国旗。当他的遗体被12个人抬起来的时候，在场的印度人全部都跪下来，包括当时的印度总理。Mother Teresa 的一生，他以一生的行动来回应神的作为跟启示，他活出以神的心意来敬拜神。今天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脑海里面想到的是什么？是一间气派宏伟的教堂，里面有华丽的敬拜大厅，还是一个阵容坚强敬拜乐团的团队，还是声音美妙华丽有好几个声部的诗班？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以前以色列人的敬拜是在圣殿里面，神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要敬拜，我们要亲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神。所以保罗常常说，保罗在罗马书说，所以弟兄们，我以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才能以神的心意来敬拜他。我们这样的敬拜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所以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去看23节跟24节这里讲到的，他说23节讲到说，然而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真理敬拜他。我这里念到的这个版本是新译本。那刚才清安长老念的那个也是新译本啊。那新译本可能比和合本他在解释这个敬拜这个在这个字眼上比较清楚。我们等一下可以我等一下会再把它指出来啊。那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敬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23节他说，然而时候到了，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一个宣告，一个对敬拜全新的观念的一个敬拜的观念跟方式。他这个方式对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而言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我想在旧约里面，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只能在神所选定的地方才可以敬拜神，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的，会承受很大的惩罚。申命记12章4节他说，你们不可以像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他们在迦南地所赶走的这些外邦人还有迦南地的人，你们不可以像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不要以色列人像迦南地的人一样随地的设立祭坛，随意在任何地方来设立祭坛，设立柱像，雕刻神的像来敬拜。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个地方去求问。所以神很明确的告诉他们，你们去求问的地方必须要神为你们设立的居所，你们才可以去敬拜。神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敬拜的地方是哪里？是哪里？会幕，对不对？是会幕。后来他们建的圣殿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他们的敬拜的地方。在历代志6章6节说，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以色列民。所以神当时就跟以色列人讲，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但是这里耶稣基督说，一个真正敬拜的人是要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父。这里提到敬拜的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什么？用心灵。另一个是什么？按真理。用心灵按真理，神在寻找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的人，因为这才是真正敬拜神的人。和合本说什么？和合本说神是个灵，那原文的意思是神是灵。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话，它是直接翻译成神是灵。神是灵的意思是什么？神是灵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人所看不见的，若非神亲自向我们显现，亲自向我们启示，人就没办法来认识他。神是灵，因为神是灵，所以他是无所不能的创造主。他赐下生命，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将一口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神是灵，所以他可以不被时间跟空间所限制，因此他可以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时间来敬拜他。今天若不是神借着他儿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将父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就没办法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施洗约翰见证说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同样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除非我们是从上头而生，也就是从圣灵而成，领受圣灵，我们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真正用心灵按真实来敬拜神。那让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用心灵敬拜父的人。这里的心灵指的是什么？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灵，这里这个心灵，它这个英文用是用 spirit 啊 spirit。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spirit， 我们这个 spirit 原来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好，我们这个 spirit 是从神来的，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灵的连结呢就断了。当一个人的信主之后呢，圣灵就会内住在他的心里面。可是在一个人信主之前呢，他可以决定，他的心可以决定他是否愿意接待这个圣灵来到他的心中。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讲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的时候，神就很愿意的来到你的心里，来跟你一起坐席。所以心是非常重要的。当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不管他们所送的礼品，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常常以前当新人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送什么？送这个礼饼，很大盒的一盒礼饼，然后这个礼饼盒礼盒，这个礼饼礼盒上面通常会画什么？会画心啊，然后还有时候还会写一些日，他通常会写哪些日？心心相印啊，或者说一生就是白头偕老哈，那这些都是有关心有关的。即使到今天，如果你到那个他们结婚的一些婚礼的会场的时候，你通常也会看到什么？很多有新的一个装饰或布置。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是那么的深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是什么？一种死心塌地的爱。也就是说，死了心，不做别的打算，打定的主意，绝不改变。当我们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在一起怎么样？谈心。为什么会用心有关的话语呢？或者图案来表达彼此深切的一种关系？因为心会影响我们的所思所想，心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整个人都会被我们的心所左右。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说，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发出邪恶，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在马太福音责备法利赛人说，他说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 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这里的意思说，我们可以说很多赞美神的话，我们可以做很多神要我们去做的很多的善事，我们可以去参加很多堂教会不同教会的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服事，但是如果这些事只是表面的工作，就是用嘴唇敬拜神，我没有将圣灵接到心中，我没有心去亲近神，我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做这些事实际上是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的。真实的敬拜必须从心发出。是一种内在跟神的一种关系。因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他的意思就是说，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新译本，他这里说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父。那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扩大版，他说用 spirit in spirit， 他这个 spirit 他特别讲说是从这心里面出来的 spirit， 而且是什么？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来敬拜神，这是神所看重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在寻找用心灵敬拜他的人。一个用心灵敬拜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的。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我最近看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这个牧师讲到说，有一次呢，他到医院的加护病房呢去探望一个重症病患啊。那在他跟这个病患跟这个家人交谈的时候呢，突然这个病房的门呢突然砰一声哈，就是你注意到当你在开门的时候，你通常很多小孩子当他冲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门这样一推哈，那个门如果说没有一个挡的东西，他就会撞到什么墙壁，就很大声。然后呢，这时候呢就一个妇人跑进来哈，大声的喊说：“牧师在哪里？”那这个牧师呢，他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医院来看病人哈，那怎么会有人知道他来看病人呢？可是因为直觉上，牧师是他的职责哈，也是他的职业，所以他直觉上反应就说什么，在这里哈，在这里。那他就说我就是。然后这个妇人看了他一下呢，马上拉着他的手呢，就赶快把他拉着往外跑，然后。牧师还搞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他就把他拉到这个医院的长廊的另外一间的一个病房里面啊。然后他到这个病房里面，他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老太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太太躺在病床上，然后她的身上呢接满了很多的侦测的这个管子或者是医疗的管子哈。那你知道，如果你到医院去，你常常会听到是什么声音？如果你在医院里面看到病人，他接上这些管子，通常会有什么声音？就是这些仪器的声音哈。这仪器都是怎么样？正常的话是怎么样 ？beep beep beep 哈，就是那个心跳哈，特别是这是模拟他心跳的话，只要他心跳正常，都是一个 beep 一个 beep 一个 beep 哈。然后呢，在这个床的旁边呢，有坐着两个中年的男人啊，那他们的脸色呢是非常的忧愁。那这个拉着这个牧师进来，这个妇人站定之后呢，就把这两个中年的男子呢介绍给牧师，说这两个是他的哥哥啊。那 他顺便也跟牧师讲说，他的母亲因为发生车祸之后呢，一个多礼拜已经在医院里面昏迷了哈。那他希望呢，牧师能够替他母亲做祷告，做按手的祷告，希望这昏迷中的母亲呢，能够因此来认识上帝。他担心他的母亲可能不久于世，以后可能没有机会来认识神了。那牧师听完他的恳求之后呢，他就按照他以往祷告的程序呢，他就怎么样，他就闭起眼睛，拉起这个妇人的手，然后开始就说，现在他是对着妇人说哈，他说现在我要为你祷告，请你一起开口跟我说。好，就是他平常就是一般就是他祷告的程序哈。亲爱的上帝，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当他把这祷告词讲完之后呢，他说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候他一讲完之后，这仪器怎么样，仪器变成这样，哔，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走了啊，这个妇人走了。通常心跳正常是一个哔一个哔哈，当心跳停止之后，他就整个就是一直哔哈，他突然就死掉了哈。那你想，牧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只是牧师哈，在场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惊讶哈，说怎么突然就是会这样子？牧师想说，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子？怎么祷告完之后，怎么让这个人就走了呢？我是跟你祷告医治这个人啊，不是祷告求你带他走啊。结果呢，大家就怎么样？大家就忙成一团，因为通常病人这种声音出来的话，就是那仪器停，大家就怎么赶快找医生，对不对？找医生找护士来急救。可是最后呢，还是回天乏术哈，这个妇人最后还是走了。然后呢，那时候就是乱成一团哈，他的三个子女就哭成一团。那牧师呢，也没办法，他也不能就说他还是要镇定哈，因为要处理这样的事情。那等最后把这些事情都弄好了，把老人的遗体安顿在医院的停尸间之后呢，这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哈，这两个儿子是不信主的哈，他的太太这个来找牧师的这个妇人，他是信主的，但是他这两个儿子是不信主的。然后呢，这两个妇人的儿子来到牧师的面前，就开口谢谢他的帮忙，然后接着问牧师说，我想认识一下你所祷告的上帝，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基督徒。这时候牧师就变得更纳闷了哈，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哈，那牧师祷告完之后，他的母亲就走了哈，怎么会他们会跑来问他怎么样才成为基督徒呢？所以呢，他们就告诉他，他说，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在牧师在做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眼睛是张开的，所以他说，当牧师在做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突然看到他的母亲呢，他母亲已经昏迷了一个礼拜，对不对？突然眼睛睁开，然后呢，跟着牧师讲，牧师讲什么，他也跟着讲什么。可是呢，牧师一祷告完呢，他眼睛就闭上，然后就走了。当张牧师听到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事呢，他心里就很激动。而且这两个他这个妇人的儿子呢，他觉得说他相信他母亲已经到天堂去了，他们也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到天堂去见他的母亲。后来牧师心中也有一个疑惑，说为什么这个妇人知道他在医院呢？这个妇人其实这事情是发生在台湾啊，那这个妇人其实他是住在加拿大，然后他是因为母亲出了车祸，他才飞回去。他说，当他听到母亲重伤成为植物人的时候，他在赶回台湾的路上呢，他迫切地向神祷告。 他在他回台湾之后呢，因为他没有认识任何的教会，所以心里就很恐慌，因为他的母亲也还没信主。如果他就这样的逝世去世了，那可能就以后没有机会来见到母亲。所以当他在当天，当他在母亲的病房握着母亲的手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赶快，牧师来了。他心里就很焦急的喊说，在哪里，在哪里。突然间有一股力量就拉着他往病房外，就是最后到了另外那一间病房，就是他冲进去的那间病房里面，他才遇见了张牧师。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这个妇人，他用心灵跟诚实来迫切的来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他的祷告。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心中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想到说，这堂崇拜已经进行了这么久，还要多久这堂崇拜还会结束呢？可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在这一堂崇拜当中，我什么时候是真正用心灵来敬拜神呢？我们什么时候是真正的用心灵来敬拜神？什么样的人是用心灵敬拜父的人呢？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当我们真心来寻求他的时候，这是就是用心灵来敬拜父的人。陶素牧师也说过，他说崇拜是一种心灵专注，仰慕神的态度，同时集中于神的思想状态中，这种态度乃是一种恒久的倾慕跟尊敬。我们当我们的敬拜不是以心灵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可能发觉这样的敬拜会非常的干涉，因为我们的心缺乏从圣灵来的那种滋润跟交通。所以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神，因为神在寻找敬拜他人，所以我们要按照真理来敬拜他。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把三个版本的这一段经文24节哈，我们看一下和合本、新译本跟扩张版的这个圣经哈，你会发觉说他这里讲的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在和合本，他假如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新译本是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所以如果我们看英文呢，他是讲什么？他是说 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我们必须敬拜以什么？灵跟真理。这个 truth 可以是说是真实，可以说是真理。所以用心理来和诚实来敬拜他，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借着灵按真理来敬拜他。刚才我们讲到说用心灵来敬拜神的人，现在我们要讲说，我讨论进一步讨论什么是用真理来敬拜神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way, truth and life。 没有人，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到那里去。耶稣基督是通往神那里的一个什么？真理之门，真理的门。我们必须要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这真理要指出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真神是真真实实的，没有虚假，不能改变，不能被替代的。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宣告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指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这就是真理。 真理是绝对不变的，不会因着人、事、地、时间而改变，不像很多相对的道理，或者是人说的道理呢，是会因着人、事、地、时间而改变。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充斥着各种虚虚假假、似是而非的道理。若没有神的真理来指引我们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流失在这个社会世界当中。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已经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向我们彰显这从神来的真理，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个真理，怎么应用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活出这个真理。这就是我们按他所赐下的真理所做出的回应。我们这样的回应就是敬拜神。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真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也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让我们成为一个按真理敬拜神的人。今天神在寻找按真理敬拜他的人。唯有当我们不只是领受真理的灵，还要操练神所赐下的真理，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按着真理来回应神。耶稣基督是真理，借着他人才能得蒙救赎，我们才可以跟神和好。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神。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接受他，并顺服他，如此我们才可以借着真理来敬拜那永生的神。今天神已经将他的真理、他的作为、他的启示来向我们彰显，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就像诗班刚才所献的赞美的诗歌歌词里面所说的，荣耀尊贵能力颂赞全归我王主耶稣，昔在今在永受敬拜，耶稣基督我救主，耶稣基督我主宰，我高举你的圣名，你配受我们永戴，你为我舍命十架，我必奉献我生命。今天什么是我们对神的回应与敬拜？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唯有领受圣灵，我们才能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位永生的神。如果我们只是用心灵不按真理，那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走偏。如果我们不用心灵只按真理，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有知识无生命的信徒。因为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以神的心意来敬拜他。因为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所以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他。因为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按照真理来敬拜他。今天什么是你对神的回应与敬拜？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你是否愿意回应神，成为一位敬拜神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赐下那你的独生爱子，让他在十字架上成就这生命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得以跟你建立那起初的关系，让我们得以能够认识那起初造我们的神。 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成为我们永生的王。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